感谢主，刚刚这首诗歌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哈。常常觉得来到主面前，需要他先他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我们才有办法把话语给人。我们常说我们需要安慰，去安慰鼓励人，我们自己要先得着安慰跟鼓励，我们才有办法。所以刚诗歌里面讲到什么，我们所传讲的是神活泼的回响，他先给我们，我们才有说可说的，然后圣灵带着我们借着我们的言辞能够进入每一个需要的心灵里面。那常常先神给我们先有一个安息，给有一个甜美的跟他与他那种甜美的领受，我们才有办法有安抚的能力，否则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把什么给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哈。那所以那里说，从你而来及时恩雨，可以时刻苏醒疲倦客旅。这首诗歌真的哈，除非他把他的火热思想发亮言语给我们，否则我们说出来的话有时候真的是叫人死哈。我们特别在今天讲到说学习话语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们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求你把你的话语一解开，主就发出亮光，叫愚昧的人都能够通达。我们真的何等需要你来苏醒我们的心，主向我们的心说话，主用你自己的美丽来充满我们，主要使我们思想火热，言语发亮，主要好叫我们所传讲的是你声音活泼的回响。主耶稣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主你来苏醒我们的灵，主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哈，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一周一直在分享，我们这一周也一直在一同来学习箴言中的话语。当我们看见那一些不好的言语那个南弟兄给我们的讲义，他把它归类起来，我们看见那些不好的言语，像什么一些愚妄的话、浮躁的话、谄媚的话、传舌的话，还有一些说骄傲的话、谎话、毁谤他人的话，就很多这些都是不好的言语。那这些言语带来很大的祸害造成了很多，不仅叫个人自己说话的人自取灭亡，也叫别人得到败坏，就败坏别人那我们看见也挑起很多的纷争。那我们看见说这些话的人是谁，如果说我们来就着圣经我们来做一个比较，都是那些愚昧人，那些不前进的人这些心中没有神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们心里没有神。那我们看见说那些义人从义人跟那个智慧人的口中出来的话，我们看见不仅叫自己得福，我们说也叫人令别人能够喜悦，成为义人的良药，能够安慰人的心，而且可以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是很重要那今天我们来这里学习，我们就是盼望我们都从智慧得着智慧的言语，智慧就是神自己。所以早上我们愿意真的来学习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个我们看见金呢，这个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的性情神的性情。那银呢就讲到救赎，当主的话，那个美好的话，主自己就是那个话，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那个话一出来，主的话如果放在不信的人里面，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他们即便读圣经，他们也不懂神的话，但是放在蒙救赎的人的里面，那个出来是何等的美，那个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交通，我们要来学习到底怎么样让金苹果能够放在银网子里面。我们来读几处的经节，我们先读第一处那个箴言书4:20-24，来，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除掉那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路加福音6:4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箴言25:11。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以赛亚书50:4。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箴言书25:12。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耶和华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么宝贵的话语，今天早上我们愿意在神的话中来学习。我们从说话的人和他们所说的话所带下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分别在哪里。我们刚刚所看见的那个分别愚昧人跟不敬虔的人，义人跟智慧人所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所以主说怎么样，树好果子也好，那树坏果子也坏。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树，一棵树它长出的果子，就知道这棵树是什么树，就借着它所长出来的，我们就可以看见。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果子，看果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树。所以主才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在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在他口里就出来。所以这个分别是在哪里？生命。所以是在那个生命的不同，就是里面存的不一样。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要问了，那主的生命既然已经在我们里面，那为什么有时候那些不好的言语、急躁的话、一些不造就人的话也会从我们口中出来，是不是这样？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点白谎也没关系啊，说点一些无伤大雅嘛，那有时候很急促我们就说出来那些不能造就人的话，那甚至损人的话也会从我们口中出现。那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况是，当我们没有以主为中心的时候，主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以自己为中心，靠着自己的感觉为肉体找出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情况。好，一个感觉出来我们就说，所以就不受约束，那随从肉体，就许多所说出来的话就会带来许多的祸害。今天我们来学习说话，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讨神喜悦，说讨神喜悦的话，不是讨人喜悦的。那我们就要来看神到底怎么说话。我觉得神他怎么说话，那他说话有什么目的，他一说话带来什么结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下一页那神，我们就来看见神就是那个话语的源头，我们所有的话语就是从他来。我们就从第一个说话的人是谁？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神开始发声，他说话，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恢复那个秩序。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是美好的，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但是第二节开始我们看见变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不是神造的，是经过破坏了以后。第一节到第二节你看发生了多大的事。我们从那个以西结书，从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书28章看见，怎么那个撒旦，怎么就天使长，怎么从天上坠下来，把整个地带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来的第一句话，他说怎么样，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光要进来，所以神说的第一句话要有光，所以光就来到这个地上，他要开始恢复这个秩序。神所造的原来是何等的好，但是今天神来到地上，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恢复秩序。这是今天我们学习说话第一个也是这样，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我们看见神说的话他是非常的有能力，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要有啊，在和神的创造都是用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这是神他话语的能力。今天这个能力应该也要在我们这里，因为那个话语说话的主就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怎么说出来的话不但没有能力，反而败坏人，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有拦阻，教主的话没有办法出来。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见神不仅创造万有，他啊，希伯来斯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看见他主的话不仅创造，他还来托住，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有时候我们的话一说出来，不仅不能把人托住哈，还拖垮人哈，不仅不能把人啊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上，反而从那里把他拉下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神话语应该有这样的能力。那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所以主的话有叫人从死复活的那个力量。所以常常我们的话出去是叫人发死，还是我们出去的话叫人能够从在一个绝望的里面能够活过来，这是我们很重要也要学习的。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啊，在这个情况中我们要所要学习，到底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我们说话，我们能够把一些脱序的情形能够把它扭转过来，到底我们能不能把人在一个灰心绝望的地方能够把它转过来，这是我们所有在今天在这里说话很重要的啊。那箴言书那个智慧的言语，说智慧人说出来的话不就是这样吗？主自己出来说的话，他就是要来恢复这一些哈。那我觉得神我们出来服侍主，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好像都有个托付，像拿弟兄，神托付他就是陪羔羊走最后哈这个一里路哈，走最后的这一段路程。然后我记得我自己出来的时候，神给我一个负担是什么？他说出来的时候，就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哈教会那些圣徒们他们的劝诫，他说什么？要警戒不守规矩的。哈，要勉励灰心的人，然后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啊。这个我啊，这一直以来神就给我这个托付，每次我一想到这个哈，心就火热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哇，对，这个就是哈，好像很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我愿意说这个一看到不守规矩的就开始指责。但是我们这个人哈，何等需要受到对付，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哈，那个。舌头其实常常是要受管制的，好，我觉得对啊，神是要我们警戒不守规矩的，好，在一些脱序的情况，因为我们刚刚说话语都是从神的来源，但是我们这个人有太多的掺杂，常常在一个自己的感觉，然后就一个发表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我想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跟哈，好像跟肢体或是开始，不管在电话中或在谈论中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里面通常有一个感觉，不要说了哈。不晓得有没有，我常常会有的，就是停哈，就是不要说了。哎呀，所以哈，当我们一学习说好不讲的，所以对方就一头雾水，他说：“哎，怎么突然不讲了？”我说：“没什么意思，不讲了。”所以我们常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这样的，我觉得圣灵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来制止哈，叫我们就从啊这里啊，叫我们从那个不讨神喜悦的言语中停止哈。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里面那个人就是不愿意受约束，不愿意受管制，不愿意受节制，然后就开始哈，还继续说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要学习的，尤其那个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那个一念下去一骂下去没完没了，所以有些那个孩子听到后来都说，他说好不要再说了哈。我们常常看到父母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节制，一个受里面管制的，然后夫妻哈两个的对话有时候那种激烈我们也需要受管制哈，那个口需要受管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劝诫人需要受管制，所以在很多哈的上面我们需要哈来接受一个管制哈，这个所出来的话就是要像哈第一个说话者那样，是要把它恢复到原有的次序，只要能够叫人能够被建立，叫人能够在那里哈被那个灰心能够得着一个恢复。所以我们看见说，真的神的话就好像那个金苹果哈，人不过就是那个银网，好银网子。所以如果说神在我们这个啊，在借着我们这个人出去的时候变质了， 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金苹果就不是在银网这里，我们就看见不知道在什么上面哈。那我们常常说，俗语有一句话叫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换句话说，象牙绝不会从狗嘴里面出来。好，所以我们除非我们能够真实被神对付，这个蒙救常常在话语中被神救赎，啊，从蒙拯救，我们才能够主的话才能够从我们这个人能够出来，没有拦阻，而且没有掺杂，没有添加，和这个一个纯净的话能够出来。所以为什么那首诗歌我常常我很喜欢，常常我软弱的时候就拿出来唱哈，真的需要从主那里先得着他的喂养。所以我们由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读一读箴言里面，其实从智慧里面智慧出来的话非常的好，何等美好。那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来读整章梁弟兄为我们整理的那些经节，我们来读少部分，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啊那个啊下一章哦，那个是在啊等一下，我们先啊对，我们来读一下啊刚对这一章，我们来读一段啊读一些这个读一段啊主的话，让我们心得先得到滋润。我们来读箴言十五章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医。啊，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智慧人的指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心中的谋算在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谨守口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我们这个读完以后怎么样？这是主的话哈，主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话来说。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所说的应该就是主的话，所以说话其实就是在流露生命。我们刚刚读到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出来，所以你里面到底充满什么，你里面所流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常常我们在说话以前，我们要让主自己来充满我们。那怎么来充满呢？怎么来充满？最近就是常常上那个就是那一些刚蒙恩一些初信造就的时候，就讲到说怎么成长，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怎么叫这个生命能够成长。哎呀，我就就觉得说每次讲我心里就很兴奋，对，怎么叫他成长，每次就鼓励要读经祷告要聚会要传福音哈。那其实这个是就叫我们能够心里充满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法。我们若不读主的话，怎么里面能够充满主的话？不来亲近主，怎么知道他的心意？不来向他祷告，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跟我们的心跟主的心相契合？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流露出主生命的话，因为一定要先连于这个生命树哈。我们说昼夜思想他的话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就要像一棵那个树栽在溪水旁，日暗之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就是可以有源源不断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流露出他的生命啊。常常觉得有时候我们刚刚说就是要警戒不守规矩的，渐渐的就觉得说主啊，我不要从这里开始，因为他说警戒不守规矩的，扶持软弱的，勉励非心的，然后要向众人忍耐。我说主，我能不能倒着来就是先从向众人忍耐，然后其实我很喜欢勉励非心的扶持软弱的。常常那个在祷告中我们就可以把主的话给他，有时候觉得跟他们谈听完以后觉得自己也很下沉，但当主的话进来的时候，他被灵被鼓舞，自己也被鼓舞。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主的话那个源头啊，连上源头的时候他就建立我们，然后他就叫我们恢复到应该原有的次序。神就是要我们在一个丰富在一个得生命的里面，我们就从那里得着丰富，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个根据哪里？还是要连于 话语的源头哈，叫我们心里能够充满它。那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我觉得自己啊，我这个人是很快的人哈。现在可能你们觉得我比较慢，还是快嘛哈？虽然慢还是快，可是我以前更快啊。就像那天谁交通的，他说他跟人家讲，他说着急啊、哦。俗话说，他女儿都跟他说：“你啰啰嗦嗦，你讲重点啊！”跟他讲话，叫他那个讲话讲重点。我以前也是这样。哇，我没有耐心听话哈，我说你讲快一点，我说你讲重点哈，这是我们常常听话，我没有办法听，所以舌头不够温柔哈，所以不能够流露出生命啊，说话也常常不合宜啊，在不当的时间说出哈那个不合适的话，所以到底说一句话说的合宜，那什么叫合宜？时间、地点、情境都是对的，那这个话就很美。真的就是在一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所以我觉得真的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需要这个人完全的被对付才能够说出合宜的话。那这要能够说话，我觉得这很快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听话。第三个要能够听话，你说不能听话的人你是没有办法说话，所以这要怎么样我们来读过雅各书说怎么样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然后那天我们个姊妹交通，对啊，玛利亚常常一听到以后就存在什么？存在心里，就积存智慧哈。那在适用的适当的时候就说出来。我觉得在以前一个老姊妹，她说她常常她很少说话，话语很少，但是她是见带充满的人。他在必要的时候，他那一说出话来，真的是能够刺中人的心哈，真的是见带充满，一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刺中人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听比说还要重要。以前常常一个老姊妹，她一上台，没错，说我不会说，你们要会听。我们就想，你不会说，我们也不会听哈。她说我不会说，你们要会听，听什么呢？所以。以前就觉得说要服侍，要怎么服侍？记得主给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主工人的性格，第一个就是先听话，他会听什么话？听那个人家没有说出来的话，他在跟你讲很长很大，可能都没有讲到重点，他有没有讲出来的话，你能不能听出来？如果说你只是听他讲完以后你就给他马上回答，并不能帮助他哈。他只有败坏他，但是当你听到他所没有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帮助把这生命就供应了给他。所以他就讲到要听话，所以我们可以说要讲话之前听比说还要重要。那听谁的？其实我们今天要我们的心来听神说话。当我们在与人说话的时候，先听神到底要我们说怎么样的话。一句话的回答，其实我们都要靠主来我们里面指引我们，主我要怎么回答这句话？因为有时候一句话，我就发现回答出来那个结果哈，完全不一样。可能你自己你所讲的和他所领会的根本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今天经过主就不一样，我的话经过主再到他里面，好像圣灵自己翻译，可能讲的也不是很好，可能讲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就我们来讲这么好，不是很合适。但是奇怪了，经过圣灵再讲，他翻译过。他的感受不一样哈，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学习，听话，然后借着我们的里面来跟上面有一个交通，然后我们才从我们话语从我们出去。好，所以真的求主叫我们得着一个能听的耳哈。这个我在读箴言的时候有一句话啊，也给我很大的警惕。他说：“未曾听完就先回答的啊。”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句话真的很常常我们会人家在讲话我们还没听完我们就给他回答，其实他还没讲到重点，但是我们的回答并不是他所需要的，可能甚至我们的回答叫他下面他的重点也不会再讲了。所以这句话他说没有听完，要听完的话未曾听完你就回答的哈，这个是他的愚昧，成为我们的愚昧。我们不但不能，我们刚刚讲愚昧的人讲的话所出来的话都是败坏人，都是不能造就人的，那也是成为我们的羞辱。因为神在我们这个身上他不能成为出口，他自己出不来，叫人没有办法得到帮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另外有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受教者的舌头。有时候我们所以在以赛亚书50章4节 特别讲说，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我常常早上一打开眼睛，主啊，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今天不知道什么人需要扶助哈，怎么今天不知道什么人需要哈被鼓励、被扶持？但是若是啊，我用我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人，所以就是需要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这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哈来求主，也来提醒了这里说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有受教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刚刚看见说，一个愿意顺服哈，一个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节讲到怎么样顺服，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就好像金耳环跟金金的装饰，会更加叫你的所说出来的话更加的有价值，更能够帮助人。因为原因在于我们愿意先顺服，我们愿意先听神从给我们的话。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个觉得一直学习，但是操练的不好，但是感谢主，因为有主的话，所以我们天天可以这样来操练哈，真的叫我们的耳朵是可听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听话要在说话以先，好，你还没说之前，你要先听听主的话。那我在读这段的时候，在默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传得准确。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觉得那个摩西啊，他是把神的话传得最准确的人。你说看去读摩西五经，哇，摩西怎么能够神启示他，然后他就见他说，反正神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行嘛，达到神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神怎么样吩咐摩西，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就来吩咐以色列百姓，然后他们就怎么行。特别在建会幕的时候，那个照着山上的样式，我常常想昨天讲过什么话我们早就忘记了哈，那他可以这么清楚哈，这样子你看这么细哈，多少多少，你我去读的时候，摩西传神的话准不准？很准哈。但是这个人他我们看见这个人是经过对付的。摩西那使徒行传说，好，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当摩西，我们看见摩西受对付以后，他怎么说？神要叫他从旷野中把他召出来的时候，摩西一生就是120岁120年，他分三个阶段，前40年，对，没错，他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知识、口才哈，一切说话形式都有才能，这个这么有学问的人，但是有40年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可能只能对羊来说话哈。那后面的40年神要用他，但当神再把他召出来的时候，神召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他就跟主说，我不能说话，我是左口笨舌的，就是一直在那里推脱到后来主还安慰他，他说我可以赐你口才。神说那个什么，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不是我吗？所以我可以赐你口才。那他我还会把那个当说的话指教给你。但是摩西说，主啊，你愿打发谁就打发谁。我们看见这个摩西，他对自己彻底的绝望我们看见从前那个学尽埃及一切学问的，然后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这个人，他说，你爱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不要叫我来。我们看见这时候连主连耶和华神都发怒了他说，你不是有个哥哥亚伦吗？那都着急了，他说，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他说亚伦也能说但是我们发现其实神没要亚伦说什么，他能说，但他这个是天然的，没受过对付，能说。但是现在神说，你要把当说的话传给他，并不是叫亚伦说话，乃是你要把话传给他那我也要赐给你和他口才，然后指教你所当行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里神有一个指示，他是替你对百姓说话，那你要把他当作口，那他要把你当作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摩西经过对付以后，神用他就不一样，他可以准确的把神的话一个按照神所说的就来吩咐一些以色列人都来晓谕他们。但是我们看见最后摩西有一个结局他没有进迦南， 是怎么样，我们就看见那个诗篇106篇，一看到以后我们就说，他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什么急躁的话。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摩西在那个米利巴水那里，百姓在那里要水喝，结果他击打磐石，神是跟他说你吩咐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但是摩西击打磐石，所以这时候他受了亏损，这个把神发表错误。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里那个诗篇说他说了急躁的话，这个带下来的结果我们可能说了急躁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就悔改在主面前，但是摩西不一样这里说什么样，他代表神，他这个代表，所以神要追讨。我们看见摩西最后没有进迦南，当然在神的手中，我们看见神蒙了神也悦纳摩西，因为在新约我们知道他在神那里，在变相山上那个彼得看见三个人，摩西是其中，他就在主那里，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急躁的话真的叫我们得到受到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在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说生命真的不管怎么样老练，我们只要稍微离开主，我们就会失败，就会在话语上，特别在话语上我们会失败，因为说出去的话就像什么是主语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就进到人的心里面，会深入人的心，你好话进到人的心他得到造就，你那个不好的话进到人的心会影响，绝对会影响。好，那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说话那所以我们在第四段里面就讲到说主啊怎么教，就教导第四段上面没人了主来教导我们那我们说我们的心要被主的话来充满，否则我们没有话可说当主要我们来传他的话的时候没有。那摩西常常是在主面前与主面对面他在就到那个帐幕到山上去，然后那我们说今天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是常常主耶稣他在尽他的职事，在工作完以后工作之前他都退到旷野地方去向神祷告，所以我们常常真的要主来到主的面前，心被他话充满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才能够出来，然后要勒住我们的心思，我们说我们那个舌头虽然是百体中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所以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但是要勒住舌头之前要先勒住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从心发出来的，对不对那个心所有的果效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就先要勒住我们的心思，那我们才能够像神那样，像主耶稣在地上他讲出来的话责备的话那叫责备的话都是叫人有力量，都能够从中得着益处，他心有爱，他口有恩，这个是我们今天也要求主成为在我们里面，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没有拦阻，他的爱在我们里面也没有拦阻。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在爱心里说诚实话，问题是我们爱心不够，爱心可能只有五分，你讲了十分的诚实话哇，这个伤人那但是当时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有八分的爱心，但是我们讲七分六分的诚实话他受益，因为他被爱来包围所以这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不要讲过了，你爱心不够你就不要讲过了这样的话那我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所以这是我们也要学习的，我们心要有爱，我们口要有恩，我们说出来的就能够造就人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那我自己在读箴言书的时候有一个学习，因为读到他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要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义人他就增长 学问那还有一句他说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说我们要责备智慧人不要责备愚昧人，那同样的我们自己也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常常有人责备我们，我们到底是恨他你这样说我到底是恨他还是感谢他还是爱他谢谢他这样子的提醒，那我们就是智慧人， 如果今天啊，我们啊，人家提醒或是责备，我们就恨他，或是觉得哈、啊，好像在责骂我们。那这里说是怎么样？是愚昧人，可能下一次人家也不会再告诉你。所以我就勉励自己，要做一个智慧人，要留心听责备你的话，然后要爱责备你的人。啊，因为他所说的话是要造就我们，然后这个就是智慧人。所以愿意我们今天来听啊主的话，我们就愿意做智慧人啊。那所以我们就接受所有啊从啊主来的这样的啊提醒啊。那有时候我们会看见说一句责备的话好像不是，那我们就其实就带到主面前。如果是出于主，我们真的就要在当中有一个，因为我们常说怎么样，话若从主来的，主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脱序的再回到怎么样一个次序里面。所以我们就要来审查自己是不是已经脱序了，所以我们需要受到这样的提醒跟责备，我们才能够回到这个啊正道上。所以愿意我们都做一个智慧人。好，所以智慧的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就像真的像金耳环啊和金金的装饰。愿意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意这样的学习。那箴言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就是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所以，愿意我们在教会在这里相处，我们在这里哈、那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愿意哈、啊、接受任何从主来的责备。你说主有没有跟我说？主就是借着肢体，借着他的身体，借着我们的同伴，常常给我们一个提醒。那我们愿意有一个可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我们就来听。所以今天我们说话，我们就要来思想，到底神说话他有什么目的？那今天这个也要成为我们说话的目的。我们说话不是随便闲言啊，随便说说没有目的的话。我们说话是有一个目的的，凡是不能建造啊，不能建造的话，我们就不要说，会带来毁坏的，我们就不要说，就要禁止自己的口。所以，愿意我们都在哈、啊、教会中，也在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哈、啊、学习。所以我们啊一起来读诗篇十九章十四节，这里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愿意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教会与人相处，与人进出应对的时候，真的都是靠主来说话，因为他是那个说话的源头，所有话语的源头。那我们就来想，到底主说话，神说话，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带下的结局是什么？这就是智慧人。所以整篇其实是诗篇讲到智慧人就是主自己，他就是那个太初有道的那个道。今天那个道那个话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要让这个话很没有拦阻的出来。那这个话应该是可以帮助人的，是能够叫死人听见就活过来的，能够叫在一个失望绝望的里面能够重新得着希望的，那叫那些已经好像灰心的人能够再得着鼓舞的。所以说在地上我们看他一说出话来，不就叫在以马忤斯往哈走下坡路的人就能够心再火热起来吗？这就是主说话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主怎么样哈他说话，我们愿意照着这样来说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像主这样能够说话？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常常连于主啊，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指示我们。所以主不是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然后主会把那个当说的话给我们吗？好，无论我们在紧急或者在哈、啊、那个情况，我主就会把当说的话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很怕，到底怎么去回答，怎么去应对，主会把当说的话给我们。所以那个说话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说话那个能够说准确话，说造就人话的主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更多放下自己，让主能够出来。更多的啊，我们说在这里不要自己的那个心思啊意念那个心思啊来成为神的拦阻啊，攻破所有能够拦阻神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宝贝真的在瓦器里面，这个瓦器需要被打碎然后才能够出来，然后这个网子需要被救赎，那个金苹果在上面才能够这么美丽啊。 所以愿意我们借着早上这样的话语，我们也能够来学习，真实叫金苹果能够在银网子里，叫我们从我们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主出来的，从我们里面这个人成为他没有拦阻的出口，所以我们能够这样来学习。那最后我们盼望用一首诗歌，我们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用278首，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主是那样的美丽哈，他是温柔，他与人，他所出来的话与人无伤。主是那样的充满了怜悯啊，所以他口有恩，他心有爱。我们愿意他这样的美丽生命真实能够从我们里面出来，那我们就求主的圣灵更深做工在我们的里面，除去所有的不解，他来炼净我们，好叫我们里面真实，让耶稣从我们里面显现。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诗歌说：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清洁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性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生命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来，弟兄，清洁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性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来，姊妹，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温柔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生命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我们起立来唱，再唱一次。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生命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
祷告的灵来跟主说：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我们再来唱一次。阿门。
姊妹请坐。 接下来教会